大家新年好。在开始讲道之前呢，我先用两三分钟的时间给大家一点点关于春节问候语的建议。我们都知道春节呢有将近4000年的历史了。那我们也说过春节呢就是过年。那过年有三个含义。第一个含义呢就是从腊月的23号，就是我们说的小年，就开始那个时候的百姓呢祭拜他们的神明和祖先。然后呢也传说中有一个称为年的怪物，他每年冬天的时候就会从山上下来来寻找食物。那他的食物呢就是各类的动物和人。当他走进一个家庭的时候呢，他看见里面有人穿着红衣服，一家人围着火炉在取暖。那炉中所烧的呢是竹子，所以有噼里啪啦的声音。这个年就被吓跑了，所以百姓呢从那个时候就知道说这个年这个怪物呢他怕光，他也怕红色，他也怕这个声音。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们传统的春节习俗当中，后来形成了过年的时候要穿红衣服，贴红色的春联，然后会放爆竹，还有拜年。那过年的第二个意思呢，就是说是按照农业的节气来计量年度时间。所以我们的春节呢是农历，按照农历来计算的。今年2017年的第一天呢是1月28号，今天29号就是第二天。第三个呢就是过年有这个丰收的意思，因为按照农业节气的来推算时间的缘故。那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在过春节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来彼此的问候，庆贺新的农历新年的开始，也祝福这一年的丰收啊。所以我们呢就可以说新年好啊，上帝祝福满满啊，春节快乐啊。我们就避免用拜年两个字，因为圣经也告诉我们说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好，我现在请你跟你身边的朋友或者是家人说新年快乐，上帝祝福满满。哇，谢谢大家啊。那今年是鸡年哈，我在网上找了一下那个鸡年的邮票，我们请 AV 的同工把那个邮票帮我放出来好吗？谢谢。好，这一张呢和下一张哈是加拿大所发行的鸡年的邮票，那再往下一张呢你看到的是中国大陆的所发行的鸡年邮票。那每一个设计呢都有它所要表达的一个主题。在中国的这张邮票图案当中呢，它的解释是这样的：一只威风凛凛健美而强壮的雄鸡，以昂首挺胸的姿态走向新的一年。我觉得我们的神真的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神，也是一个非常幽默的神。当我们看着说今年这张邮票所告诉我们的是一个雄鸡高傲的要进入这一年的时候呢，神用今天的这段经文来对我们说话，要我们做一个天国的谦卑的讨他喜悦的孩子。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也高过我们的道路。让我们一起先来祷告。掌管我们生命的主啊，慈爱的天父，在今年的第一个主日，属你的儿女和慕道的朋友们，我们一同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来领受你的话语和教导。求圣灵你充满我们，运行在我们当中，让女儿我在台上讲的和台下听的，我们都能够同感一灵， 让我们的心全然的向你敞开，来领受你的道。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敬的交在你的恩手当中，求主来带领，求主来引导，听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呢是谦卑与伟大哈。我们一起先来看一下今天前面的两节经文，就是马可福音9章33到34节。我们一起来读。AV 的同工可以给我那个经文吗？谢谢。好。好，我们一起来请。他们来到加百农，耶稣在屋里问门徒说，你们在路上议论的是什么？门徒不作声，因为他们在路上彼此争论谁为大。这是马可福音在这段经文中呢给我们呈现的第一个场景。这个情景呢是很简单的，但是我现在要问大家的是，耶稣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要提出这个问题？我们现在要一起来穿越一下，也像 DVD 一样把这个录影带呢向前回放一下。回放到哪呢？回放到马可福音的8章27节开始。为什么选这节经文呢？因为在马可福音中呢有一个主题，就是耶稣说，我来不是要被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所以贯穿整个马可福音呢，耶稣都是在服侍的当中。从1章1节到8章26节讲的是耶稣来到这人世上受洗之后，他就开始在百姓中怜悯他们，按照他们的需要医治赶鬼释放，做了很多的神迹奇事。那从8章27节到10章的最后呢，这一段时间讲的是耶稣来服侍门徒，来教导和装备他们。11章到16章呢，就是讲的耶稣的受死和复活。那我们一起来想一想，我非常的感恩哈，我们整个教会国语堂一起的灵修，一起来领受神的话语，因此我们对马可福音的前面都是很熟悉的。在马可福音8章27节呢，耶稣问门徒说，人说我是谁，你们说我是谁？当时呢彼得是有回答的，你是基督。说完这个之后呢，耶稣就向门徒来说，第一次的说告诉他们他将要受死和复活的事情。当时彼得的表现是什么？他把耶稣拉到一旁来责备他。耶稣的反应是什么？他转过身来看着门徒责备彼得。他说的是什么？他说，撒旦，退我后面去吧，因为你不体贴神的事，只体贴人的事。我请大家记住这句话。耶稣讲完这个之后呢，就又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随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过了6天，耶稣又带着他的3个门徒上了山，有了登山变相的故事。当他们下山来的时候，回到门徒当中，他们看到的是在山下的这些门徒因为没有祷告，所以不能够帮助那个小孩子把他身上聋哑的污秽的灵赶出去，是耶稣再一次为这个孩子做了医治和释放。这件事过后呢，耶稣第二次向门徒来讲他要受死和复活的事情。这个时候门徒的反应是什么呢？就是他们不明白这话，但也不敢问。好，回放结束了。接下来呢，就是今天我们要进入的这段经文。当他们一起在回加百农的路上的时候呢，我去过以色列啊，以色列的路在那个年代是很窄的，而且按照当时的文化，学生和老师是不能够并肩而行的。因此当时的情境呢，一定是耶稣走在前面， 门徒走在后面。那这些门徒走在后面呢，他们就开始了彼此的争论，来议论谁为最大。等到进到加百农的屋里，耶稣提了这个问题。耶稣为什么要来提这个问题？在过去三年多的时间里，耶稣跟这些门徒在一起生活，他非常的了解他们。大家还记得刚才那句话吗？在之前，耶稣就说这些门徒，说彼得，你不体贴神的事，只关心人的事。那耶稣在这里再一次提出这个问题，你们在议论什么？就是让门徒来想一想，到现在了，耶稣在这路上，在这一段的时间里，两次告诉他们他自己要受死和复活的事情，门徒在不在意啊？他们没有在意，不明白也没有再问。他们在表面上看是跟随耶稣的，但是呢，他们并没有体会耶稣的心。所以他们所关心的仍然是那一句话，关心的是自己的事。所以他们在讨论谁为最大。我现在也要问一下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今天你在跟随主的路上，你现在所关心的是神的事呢，还是你自己的事呢？我们说一个只关心自己的事，那是什么？神借着今天第一天的主日，他要告诉我们的是，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是让我们要关心神的事。请你跟你边上的人说，我要关心神的事。只关心自己的事，那意味着什么？我们一起来看什么是骄傲。这也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点。骄傲就是自我中心，骄傲就是以自我为中心。我们知道世界上最常见的骄傲就是错误的评价自己和别人。对自己而言呢，任何人以为自己比实际更好的就是骄傲，就是自夸。任何人以为自己比实际更差，我们平常就说这是自卑，实际上这也是骄傲的另外一种表现，因为它也依然是以自我为中心的。那对别人呢，骄傲会攻击别人，因为觉得你不如我好。骄傲也会忽略别人，因为觉得你不是我的老板，你管不着我。那这个忽略呢，还包括一些不良的习惯，比如说上瘾。当我完全进入到我所关注的这个环境当中的时候，我不再在乎我身边的人，也包括不受教，也包括不认错。骄傲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非常清楚，这个世界，就像那个大公鸡，一样，就像，我们中国人寓言典故里有一个骄傲的大公鸡。我想今天神给我们这篇道，这篇信息也有他的心意。骄傲是随处可见的，魔鬼撒旦在攻击我们的时候，掌控我们的时候，他用的无外乎三招。第一招就是眼目的情欲，第二招肉体的情欲，第三招今生的骄傲。你想想看，你要实现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其实你都是在以自我为中心，要满足你自己，那再加上今生的骄傲。所以骄傲在我们的老我生命中随处可见。那什么是谦卑呢？有人说谦卑的人以神的眼光看自己，以神的心意待别人。也有人说谦卑是正确的认识神是谁， 正确的认识你在神眼中是谁的自然结果。真正谦卑的人不会跟人比较，只会跟耶稣比较，因为他们知道认识自己的罪性，明白本身的限制。陶树牧师有一段很精彩的话，他说，一个谦卑的人不是像一个过街老鼠，备受自卑感的折磨，他已经接受神对自己生命的评估，他知道自己软弱和无助，正如神所宣称的那样。但奇妙的是，他同时也知道，在神的眼光里，他比天使更重要。在自己，他一无是处，在神，他应有尽有。曾金发牧师哈，他说，这个时代的肤浅在于效法世界，世俗的东西已经潜入教会，最常见的就是骄傲。斯托德牧师在总结今日教会里基督徒的光景的时候，他用了六个字，成长却无深度。他特别举例中国的教会，在人数上比之前可能增加了百倍，但肤浅的门徒四处可见。是啊，你想想看，如果我们信主了，但是我们仍然活在骄傲的老我中，我们是漂浮在那里，活得非常的不真实，看的要么高于自己的实际，要么低于自己的实际，在一个没有真我的人生当中，从何来谈它的深度呢？我感谢神哈，让我们今天能够在新年的开始，我们就说我们要放下骄傲，我们要除去虚假，我们要活出真实，活出谦卑。跟你旁边的人说哈，我要活出真实，我要活出谦卑。我们现在一起来看，当耶稣提了这个问题，门徒没有回答的时候，接下来耶稣是怎么教导门徒的？在第九章35到37节，我来读给大家听哈。我今天拿的这个版本呢，是环球圣经译本，是最新的新约译本。耶稣坐下，把12使徒叫来，对他们说，谁想为首，就要做众人里最末的一个，做众人的仆人。于是拉过一个小孩子来，让他站在门徒中间，又把他抱起来，对他们说，无论谁因我的名接待一个这样的小孩子，就是接待我，无论谁接待我，不是接待我，而是接待那位派我来的。谦卑是基督徒的标志，从谦卑到从骄傲到谦卑，需要我们心态的调整，需要我们世界观的一个全然的改变。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真正谦卑有四个标志。第一个标志就是谦卑，它必有孩子般的品质。耶稣给我们的第一个功课就是说，你要在天国中伟大，可以，但是不管怎样，你总要先取得进入天国的许可证，那就是你必须变成小孩子的样式。在马太福音18章3到4节，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如果不回转变成像这小孩子一样，绝不能进天国。所以谁自我降卑，变成像这小孩子一样，这人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什么是，为什么要回转像小孩子才能进天国呢？耶稣要我们有一个完全的转变，就是跟这个世界不一样的价值观。 我们成人怎么样转变成像一个小孩子呢？就是我们不再追求权势和名利，放下我们在世界中认为一切都是好的、上好的那些东西，而转身来接受那无足轻重的小孩子的身份。在耶稣的那个年代，小孩子的身份和地位是极其低下的，因为小孩子的弱小，他是很无助的，他是要依赖别人的帮助的，他也不会说我可以。那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当中，神要我们看到他在天国的法则，基督徒服事的法则，就是你要从一个追求权势名利，而转身放下，承认自己是一个非常谦卑的小孩子。当我们像这样一个小孩子，像一个无助的、一个软弱的、一个有限的小孩子，我们要承认我们对主的依赖和信靠。所以真正的伟大寓意在渺小之中，真正的显赫也寓意在平凡之中。耶稣是一个谦卑的典范，他从一个在天上的君王降卑成为一个人的样式，最后为着我们这些弱小的小孩子，他献上自己的生命，他是这样来服侍我们的。这就给出天国和世界价值观的天地之别。我们都知道，我们说人老了就像小孩子一样。我很感恩哈，在我们教会的以赛亚团契当中，我们有很多这样的天国里讨神喜悦、听话照做的小孩子。我给大家几个小小的见证哈。我们当中其中有一位80多岁的阿姨哈，她每一个周都主日都会来敬拜我们的神，每个月我们教会的以赛亚团契的聚会她也会来，她在当中仍然是我们的服事团队的核心同工。她在团契的时候，她会跟我们的同工一起来带领敬拜，她也会在微信的群里跟我们一起来分享灵修的领受。他在我们同工会的时候，还会带领我们的同工一起来分享灵修的得着，所以非常的感恩。那前些天呢，他有一次呢是心跳只有30多下，所以家人就赶快把他送到医院去了。那我们同工知道之后呢，我们就马上跟他说：“哎呀，阿姨你要不要休息啊？不要太累了。”他说呢，我若不服侍，我就有祸了。我会尽我的所能来为主做的，不用担心我的身体。那我们有另外一位姐妹呢，我们也叫她阿姨哈。她是一个人生活的，她跟我们分享说：“我是孤单，但我不孤独，因为有耶稣基督的陪伴，我每天是非常喜乐和感恩的。”那他最近这段时间呢，他也是因为双腿的疼痛，不能够来到教会来敬拜，也不能够参加我们以赛亚的团契哈。但是他每天坚持灵修，他常常在群里头有分享，他也想，我在这个时候，我要怎么样来服侍神呢？他就每天在家打电话来关顾我们以赛亚的新人，让这些新人能够感受到耶稣的爱。第三位哈，我们有一位阿姨，她是在回中国的时候，她发现自己得了癌症，做了手术，然后呢又接着做了化疗。前不久她刚刚回来，回来之后呢，她就发现说她的驾照过期了。以她自己的需求呢，她说我不需要再考驾照了，我现在的身体也不好。但是她想到的是说，以赛亚团契最缺的就是汽车的接送，要让更多的人能够来团契，如果我能开车，我就可以接送几个人，所以我愿意再一次的去考试。笔试考了3次， 终于通过了。下周礼拜明天礼拜一他会去考路考，让我们大家一起来为他祷告。我们非常的感恩哈，你看到这三位老人在病痛当中，在身体软弱当中，他想到的不是自己，不是自我中心，而他们去体会的是神的心意是什么，摆上自己能做的，是一个谦卑的听话的好孩子。我们非常的谢谢也感恩他在我们当中。谦卑的第二个标志就是谦卑的接待软弱人。耶稣给门徒的第二个教导就是基督徒有责任要接待小孩子。这里的小孩子不只是字面上的小孩子，也包括软弱的人、微不足道的人和那些无助的人。第三个标志是说谦卑的人不轻视他人，无论这些软弱的、微不足道的、无助的人是什么样子，谦卑的人从来不轻视他们。我记得新约的教授 Carson 牧师哈，他在讲道中跟我们说了一个故事，我至今都不能够忘怀。他讲的是有一对白人的夫妇，他们在自己的小孩子长大一点以后呢，他们就决定他们要来服侍小朋友。这些他们要服侍的孩子是什么样的呢？就是孤儿和弃婴。在没有找到领养的家庭之前呢，他们愿意先来照顾这样的孩子。那在他们这样的服侍了很多年之后，他们年老了，他们就跟机构说，我们要退休了，我们不再做这个服侍了。就在他们发出这个信息没几天呢，他们就接到机构的电话，就跟他们来商量，说现在有一个 case， 就是有一个对双胞胎的男婴16个月，在过去的16个月当中呢，他们进入了6个家庭，但是这6个家庭最终都没有留下这两个孩子。现在我们再给他找一个新的家庭，就问这一对夫妇，你们愿意先照顾这两个孩子吗？他们祷告之后，他们就说我们愿意。当他们把这两个孩子接到家里，第一天照顾他吃，给他洗好了，让他们睡觉的时候呢，老两口就把门关上，在外面听，就发现这两个孩子没有哭声，他们就很奇怪，就在想说，16个月大的孩子，到了一个这么陌生的环境，在晚上入睡的时候，怎么可能不哭呢？所以他们又等了一会儿，还是没有哭声，他们就决定进去看一看。当他们进去看的时候呢，发现这两个孩子并没有睡着，确实也没有哭声，但是他们的眼泪却湿了一片的枕头。当时这两位老人就意识到，这两个16个月大的男婴，在过去的6个家庭中，他们受到了很多的心灵的伤害。所以很快，他们就带着这两个孩子去医院看医生。心理医生的诊断告诉他们，这两个孩子在幼小的心灵里受到了极大的伤害，所以他们是终身不育的。老两口就把这孩子再次带回来，他们就祷告，祷告之后他们就跟机构说，请你们不要急着为这两个孩子去找收养的家庭，我们愿意照顾这个孩子一段时间。他们用他们的全人和全心来摆上，来服侍这两个孩子。5年之后，再带这两个孩子去看医生，医生给的最后的诊断是，他们两个完全像正常的孩子一样健康。哈利路亚，真是让我们看见，在基督徒的门徒当中，儿女当中，真是有这样谦卑，有这样摆上，有这样委身的人，他真的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教会今年也接待7个难民的家庭。那我们国语堂的弟兄姐妹， 我们是不是在这个时候也愿意拿出我们的时间和爱心，也愿意委身来照顾和陪伴他们一年呢？我也要问问大家，我们做父母的，一年又一年，我们怎么样来服侍神给我们的小孩子呢？我们真的是只关心他们的考试成绩吗？他们钢琴的考级吗？他们学的各样的才艺好不好呢？我们有没有把他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有没有从小就让他知道天国的法则？天国的人生观、幸福观是什么样的？我们有没有真的活在一种真实中，给我们的孩子一个真爱的家庭环境呢？求主真的是帮助我们，也在新年开始的时候，让我们每一个人来好好的思想，在我的家中，在我的小组，在我的教会，在我的团契当中，我要如何的活出谦卑的样式，真正的彼此相爱，真正的关顾他人，真正的关心那些弱小和有需要的人。谦卑的第四个标志是饶恕。饶恕的内容很大，我们今天在这段经文里让我们来体会的是耶稣基督的不断的饶恕，不断的饶恕。在他看到门徒这样的表现的时候，他就是做了一个谦卑的榜样，他饶恕，他继续的教导，继续的引领，继续的给他们做榜样。所以我们也要学耶稣的样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要学习不断的饶恕，不断的操练，不断的改正，不断的回到耶稣基督的里面。不饶恕就是有骄傲在里面。好，我要跟大家讲的第二点就是伟大的和与仆人。下面这三个小标题呢，我会合在一起讲。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一个人的生命是透过他的生活来体现的，所以你每一天的生活又是由你的言语和行为来组成的。所以我们真的不要小看我们每一句话，我们每一个的行为，他每一天集合在一起，就在向世人标明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基督徒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生，我们的生活是怎么样的。我记得毛泽东说过一句话哈，一个人做一件好事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我们也可以这样来想，一个人谦卑一次不难，难的是一辈子谦卑。我们要一同的来思想，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在神的恩典中放下世界里的骄傲，放下那个错误的价值观，我们真正的活出我们的谦卑。我们一起来看9章38到41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请约翰对耶稣说，夫子，我们看见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我们就禁止他，因为他不跟从我们。耶稣说，不要禁止他，因为没有人奉我的名行异能，反倒轻易毁谤我。不抵挡我们的，就是帮助我们的。凡因你们是基督给你们一杯水喝的，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他不能不得赏赐。我们从约翰的发言当中，我们就又可以看到人要想改变自己是何等的不容易。约翰的这个话一出口，他说，我们看见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我们就禁止他，因为他不跟从我们。这里边有骄傲吗？有自我中心吗？因为他不跟从我们，所以我们就要禁止他。有因骄傲带来的嫉妒吗？记得我刚才还在说，当他们从山上下来的时候，门徒因为没有祷告，就没有赶出那个污秽的灵。可是现在他们看见这个人奉耶稣的名在赶鬼，有嫉妒在里边吗？ 所以他说我要禁止他。第三个呢，你有骄傲有嫉妒在里面，就一定会带来纷争。所以他说不跟从我们，我们就要禁止他。耶稣的回答是什么？耶稣的回答是说，不要这样做，不抵挡我们的就是支持我们的。这给了我们天国当中一个最低的实验的标准。当我们遇到这样的人的时候，我们要向他们更深更多更具体的来传扬神国的福音，让他真正的能够认识神，以至于成为属神的儿女。我们再来看耶稣，当约翰有这样的反应的时候，有这样的言语和表现的时候，耶稣没有责备他，耶稣继续的饶恕，继续的原谅，继续的教导，继续的给机会。所以想到我们知道这个彼得，他不但之前有这些的反应，他之后也有三次不认主的时候，这当中也有很多的自我中心在里面。但是耶稣不停的教导引领，不断的帮助扶持，以至于他们的生命全然的改变，完全的转换能够有一个崭新的价值观人生观，最后成为一个基督的荣美的见证。人就是这样反反复复，要做的很多事情都是很难一下子从老我当中完完全全的斩断，重新全然进入一个全新的自我。我去年的时候呢，就跟神立约说我要改变我自己的一个坏习惯，我要早睡早起。那后来呢，我又发现我的血糖指数偏高，那所有人也告诉我说早睡对你来说非常的重要。好，我又跟神说我一定要早睡早起。但是一年的经历告诉我我真的是被打败的那一个。我反反复复反反复复，时好时不好，但是多的时间呢，早睡的时间少，晚睡的时间多。为什么会是这样我觉得我很多时候今天晚上这件事很重要，我必须完成那我就放弃早睡，我就要去做这些事情。明天呢又有另外的一件事来了，那我又要把另外一件事完成。然后第二天醒来呢，我也跟神说主啊，真的是抱歉，昨天那件事实在是太重要了，所以我没有办法，我又没有做到。这样的结果呢，就是每一周我和我女儿做家庭祭坛的时候呢，我们常常是认罪悔改，最后呢自己都真的是非常的汗颜我都说这个叫认罪不悔改就是知道错了，知道不对。有的时候早上我在跟神祷告的时候，神就问我说是真的吗？是因为这个理由你这样做就对吗？我自己在祷告当中我都不再问神了，也不再跟神解释了，因为前面说的我自己后面都觉得不能再这样说下去了，那真的是站不住脚的。那我觉得神借着这个呢，也真的不单单是要对付我，让我把一个好的习惯建立这么简单，而是借着这个习惯的改变，让我看到我很多的自我和骄傲在里面。很多时候自以为可以，实际上是做不到的。这么一件小事，有的时候说真的那么难吗？可真的行出来的时候，就是做不到。所以真是桃树牧师讲的那句话，再挤一无是处。可是在神的这面呢，他不断的给恩典，不断的饶恕，不断的鼓励，不断的来提醒，你还是要在他的恩典中来改变。所以我在改正我的这个习惯的当中呢，我真的有一个很深的体会，学习谦卑的困难之处呢，就是不能够用一个方法来解决，不能说我有什么方法就可以让我谦卑。 因为你越是专注在我要谦卑，我谦卑了没有啊？你越专注在自己，实际上呢，你就已经进入到骄傲里面去了。所以谦卑不是要想我怎样使自己谦卑，而是你的心要来想我怎么样才可以完完全全的进入到圣灵的充满当中。这样呢，当我们在圣灵的充满当中，我们的心就跟神连接在一起，我们就可以以耶稣的心为心，以他的思念为思念，以他所行的为我们所行的，我们就会跟主同心同行。在那个过程当中，我们就会经历神的大能，就能够看见自己的渺小，认识真实的我。也在那个时候，我们就不知不觉地放掉了骄傲，不再以自我为中心，而是按照神的心意而行。所以我们要知道，真正要进入谦卑，能够有天国的法则，知道基督徒服事的原则，就是要从谦卑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是要求圣灵的充满。所以请你跟你身边的人说，我一定要在2017年要圣灵充满，每日灵修。好，转过来跟你身边的人说，另一边的人说，我在2017年要听话照做，为主而活。最后让我们一起来说，我们要凡事谦卑，换位思考。新的一年我们要有新的样式。牧师常常在我们当中来分享，新的酒要装在新的皮囊里头。我们去年也在说，我们要换个活法，让我们一起同心合意，我们在新的一年，我们脱去骄傲，我们放下虚假，我们真的活得真实，在主里面，我们来学习谦卑。我最后请大家，我们一同来站立，让我们手拉手，心连心，我们一起到神的面前，我们来祷告。请我们大家可以手拉手吗？我们今年就是要手拉手，要心连心，对不对？我们从今天第一个主日开始，我们就一起啊，我们是教会的一家人，我们一家人手牵手，心连心来到神的面前。我邀请大家，你闭上眼睛，圣灵现在就运行在我们当中，我们的心来向圣灵敞开。我邀请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属神的儿女，我们开口来向主祷告，我们来开声祷告，我们要让这个敬拜的殿也成为一个祷告的殿。我们向神来诉说，将我们的心愿来向神陈明，我们要向主来认罪，求主在新的一年里除去我们的骄傲，打破骄傲这个坚固的营垒。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主你自己的里面看自己看得真实。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新年要有新样式，我们要穿新衣，我们要穿戴谦卑，我们要谦卑的来敬拜我们的主，我们要谦卑的来领受主你的道，我们要谦卑的来学习你的话语，我们要谦卑的来受教，我们要谦卑的来接待小孩子，因为我们自己就是被主你接待的那个小孩子。 主，你说，你要别人怎样待我，我就要怎样待人。教导我们怎么样彼此相爱。我们要在我们的家中活出谦卑，活出彼此相爱，活出真实。我们要在我们的小组、我们的团契、我们的教会，甚至我们的职场，我们要传扬你的福音，让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言语和行为，就成为神你自己的见证。哦，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同心的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谢谢圣灵你与我们同在，谢谢圣灵你打开我们的心，谢谢圣灵你充满我们，你教导我们，你引领我们，你帮助我们。今天我们恳求圣灵你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来动工，你打破我们生命中那个骄傲的营垒，破除它，让我们在你的面前能够谦卑下来，让我们从现在开始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用我们的真我来谦卑地敬拜你。主，在你的里面我们是何等的渺小、有限、无知。主啊，你开启我们心灵的眼睛，看见你奇异的恩典在我们当中。你无数次的饶恕我们，给我们机会，鼓励我们站起来，让我们活得像你的儿女。今天我们同心在你面前与主你来立约。主，你让我们能够彼此相爱，彼此扶持，这条路我们要心连心，手牵手，一起往前走。我们要除去骄傲，我们要活出谦卑。无论是对我们的家人，对我们的孩子，对我们主内的弟兄姐妹，对我们身边要传福音的朋友，主啊，用你的爱来充满我们，让我们成为你爱的流通的管子，让我们在2017年经历你的信实，让我们的生命都不再一样。哈利路亚，让我们愿意把自己的生命全然交托在你的手中。主啊，我们从自我中心、自我为主的那个座位上，我们要下来，我们要把主权交给你。我们说你是我们家中的主，我们2017年真的要让你做我们家中的主。我们说你是我们教会的主，我们真的要让你做我们教会的主。求你帮助我们，成就你自己的美意在我们当中，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听话照做的好孩子，按照你的教导，按照你的心意而行，为你而活。谢谢主，听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